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人在线赌博者激增，破产托管餐饮企业数量飙升50%，再破纪录。新州新租任法禁止房东冇理由驱逐租客。澳洲外交部长维英仪呼吁缅军政府遵守与东盟国家达成5点共识。澳洲将寄数字海底电缆中心。新州政府资助5亿多澳元，帮助地方市议会雇佣1300名见习生。流感进入高峰期，澳洲接种流感疫苗者减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澳洲的在线赌博活动激增，在线赌博的受欢迎程度持续上升，其中体育和赛马博彩参与度最高。澳洲国立大学赌博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发现，尽管赌博人数在2023年疫情后激增，但仍保持稳定，但赌博习惯正在发生改变。报告的主要作者苏米说，在线赌博呈指数级增长，现在应该被视为主要赌博平台之一。如果不妥善处理，无限制的接触在线赌博有可能造成真正的伤害。研究发现，虽然赌博的澳洲人数量同12个月前相近，为 60.3%， 12个月前为 61.3%，但赌博达到危险程度的人数从 11.6% 飙升至 13.6%。 苏米博士说，这个意味着有更大比例的赌博者正在遭受伤害。澳洲国立大学的研究收集了2019年4月至2024年1月期间的数据，并调查了参与者在过去12个月中的赌博活动和健康状况。研究发现，赌客们正在远离赌博场所，转向体育赌博等在线赌博。彩票仍然是澳洲最受欢迎的赌博形式，近一半的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中购买了彩票。与年轻人相比，男性、年龄较大的群体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更有可能赌博。澳洲国立大学的另一份报告发现，约有120万澳洲人，即每2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以上受到他人赌博的影响。根据澳洲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数据，澳洲人每年在赌博上的人均损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约为250亿澳元。综合消息，食品、能源价格飞涨以及消费者减少支出，导致很多餐饮企业陷入经济困境。过去一年，该行业进入破产托管的企业数量飙升了 50%。 澳洲证券投资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去年6月至今年6月，餐饮和住宿行业进入破产托管的企业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667，年增幅高达 50%， 而此前的最高纪录是之前的一个财政年的1114。相比之下，全国的破产托管数量增加了 39.1%， 达到创纪录的11049，其中零售业增幅高达 42.2%。 目前餐饮行业的企业正面临着运营成本增加、但消费者需求减少的困境。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底以来，澳洲人在酒店、咖啡厅和餐厅的月度支出下降了 13%， 略微超过了整体支出降幅。澳洲餐饮协会会长玛丽卡姆对澳洲新闻集团说，高利率、生活成本增加、农产品和能源成本增加都在冲击该行业，与此同时消费者的支出亦在下降。他呼吁政府给学徒和实习领域增加投资，为该行业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同时，该行业还需要能源补贴。像财年有很多知名餐厅倒闭，例如经营工党牛排的餐厅 Boss One Love Butchery 及其所有者 Good Group Australia。 餐饮集团 Good Group Australia 负债2300万澳元，200名员工失业。该集团在今年5月停止营业。其他还有日本餐厅连锁店阿卡米在2月进入破产托管。布里斯本的标志性法式高级餐厅 Monrose 也进入破产托管状态。虽然消息，从明年起，新州房东被禁止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驱逐租客，违规的房东将遭到处罚。这个是10年来州政府对房租市场进行的最大改革之一。自2016年以来，在新州租房住的人数增加了 17.6%，出租屋空置率保持在低位。由于紧张的租房市场令到很多租户面临困境，过去12个月内租金中位数价格上涨了约 7%。 根据现行法律，新州房东可以随时无理由终止续期租约，唯一的要求是提前90日通知租户。 修改后的法律则要求房东必须提供合理的理由才能终止毒气租约。这些合理的理由包括卖房，房屋需要进行重大翻修或拆除工作，无法再住人，房东或房东家人自住，租客不再符合经济适用房计划的条件等。房东如果没有在驱逐租客的通知中列出合理的理由，将面临处罚。目前政府还未宣布具体处罚的细节。此外，对于租期少于6个月的固定限期协议，房东向租户发出终止通知的期限将从30日增加到60日。对于租期超过6个月的固定限期协议，发出终止通知提前限期将从60日增加到90日。新州州长柯文思说，我们相信这项改革会取得正确的平衡，但重要的是它将为房东和租房者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更多的安全感，令他们能够在更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家园和生活。坎培拉笑说，澳洲外交部长王英仪上个星期六在出席坎培大首都万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呼吁缅甸军政府采取不同的道路，不要血腥镇压异己人士，声称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当前局势不可持续。王英仪外长在会议上发表了这番评论，是因为缅甸危机令到东盟成员国意见分歧，影响该集团的团结。在2021年缅甸军方通过政变夺取政权后，该国一直陷入内战。在推翻民选政权夺取政权并镇压异己人士几个星期后，缅甸军政府同意与东盟达成一项五点和平计划，但未能实施。王英仪在万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给记者听，缅甸局势令人深感担忧，我们在经济不稳定、不安全、死亡方面看到了这一点。我想向该国跟政府传达的资讯是，这个对你和你的人们来讲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敦促他们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遵守与东盟国家达成的五点共识。王英仪在访问万象之前强调了，东盟在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来自该集团的外长和主要合作伙伴的外长，包括澳洲、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的外长正在那里举行会议。坎培拉笑说，澳洲正在加紧努力限制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数字电缆连接和弹性中心，旨在促进南太平洋国家之间的电信连通性。澳洲外长王英仪将在东京出席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四方外长会谈期间，正式宣布该中心成立。澳洲承诺在未来四年内投入1800万澳元建立该数字海底电缆中心，将在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协助南太平洋岛国政府管理海底电缆，并分享咨询和主持对话，以加强印度太平洋地区政府与工业界之间的接触和联系。王英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中心是澳美日印四方合作在该地区实施的重要展示，现对印太地区最紧迫的挑战。该中心的工作人员将由澳洲政府公务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向各个太平洋国家提供咨询和援助。四方领导人在印太地区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四国一致认为，中国应该被剥夺在该地区更强大的立足点，重新关注提供南太平洋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援助，被视为阻止中国在该地区建立更强大影响力的关键。海底电信电缆连接住太平洋各岛国，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海底电信电缆连接延伸到澳洲，因为澳洲是最接近南太平洋各岛国的主要发达大陆。中国政府一直在关注南太平洋地区的开发项目，介入以缩小陆路和斐济等国经历的一些通讯设施连通性鸿沟，并在2022年寻求一项包括通讯在内的南太平洋协定，恢复澳洲作为南太平洋国家首选伙伴的地位，并是以巴尔斯政府首批确定的优先事项之一。根据美国澳洲协定，海底有线互联网电缆将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部分地区与美国和澳洲连接起来，这些电缆被视为美国和澳洲试图保持防御和战略控制的地区的战略优势。雪儿笑说，新州工党将投资 2.52 亿澳元，在全州各地的地方政府部门再雇佣1300名学童和培训生，这个是近年来州政府直接雇佣新学童的最大投资。这项投资将培养下一代熟练劳动力，同时保留地方市议会内的工作岗位，扭转地方市议会将工作外包的趋势。直至投资将用于雇佣市议会在现有劳动力数量基础上创造的新职位。 新州会将专注于高需求行业，包括电工、水管工、工程师、土木建筑工人、机械师、规划员等。这项投资将针对占地方市议会劳动力 15% 的培训生、学童和实习生。之前澳洲地方政府协会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发现了提高这些劳动力数量的迫切需要。新州128个市议会中雇用了50多名员工，很多在市议会开始职业生涯的实习生和学徒，也会继续在当地的行业内工作。由于数年劳动力的短缺是新州新住房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这个将在培训生学童和受训人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而建立更好的社区。地方市议会目前的劳动力数量亦在下降，技能短缺严重，在江河二工作了几十年的大量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亦可能在未来5年内退休。首批学童和培训生将在明年初开始他们的新职业。新州州长柯文斯说，这个是近年来州政府直接雇用新学徒的最大投资，将在新州建立更好的社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综合消息，澳洲现在正处于流感高峰季节，然而与往年相比，选择接种流感疫苗的人越来越少。从去年这个时候相比，接种流感疫苗的澳洲人减少了约54万人。这一年度统计数位是自2020年有疫苗接种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对于5至64岁的人群来讲，这一下降最为显著，与去年相比，今年这一年龄段的人数超过44万人选择不接种疫苗。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群的疫苗接种率亦较低。联邦政府7月前两个星期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呼吸道疾病患者比去年更多。最新的澳洲呼吸道疾病监测报告说，自2024年4月下旬以来，流感病例急剧上升，并在这个月早的时候达到顶峰。流感病例数最多的年龄组是0至9岁儿童。国家免疫研究与监察中心副主任比尔德表示，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率比去年低约 2% 或 3%， 比2022年低 10%。 国家免疫研究与监察中心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的中期调查结果确定了，人们不接种流感疫苗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流感不严重，疫苗会令到他们患上流感，或者它不会起作用。此外，由于目前的生活成本问题，人们很忙，因此他们没好像应有的这样优先考虑流感疫苗接种。比尔德教授鼓励所有人接种流感疫苗，以防止疾病加剧其他疾病。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